希伯来书系列讲章第三十讲，有追求的民，12章12到17节。普杰西牧师，2008年6月29日，翻译王兆峰，2023年4月，校对编辑甘小春，朗读赵希拉。你们有些人认为上个礼拜的经文难以接受，那就请等着这个礼拜的吧。我很喜欢那首诗，你是否思考过神的要求？你以为他只是那个英俊男孩艾伦，总是在迎合你的愿望，但你不能老带着他。他们告诉你这样毫无价值，他们说时间就是金钱，就好像你的生命值得等待金子，什么时候你才会醒来好好努力呢？这只是有点像是今天这段经文的写照。这段经文基本上就是看待生活的两种不同方式，这是超出眼前的生活，属目在神应许上的生活，是神视为值得的高尚的东西，而不是怎么样你得到眼见的即刻的快乐，从而放弃神的祝福。希伯来书作者希望这所教会的人所走的路是真正承认神和他产业的价值，当他们看到价值时，他们就会在他们余下的在世的生活中有力量。12到14节，作者要求他们鼓起勇气，拿出力量来行走前面的路。这是作者让我们回想起1至4节基督赛跑的例子。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就应该是耐久的长跑，基督是跑在我们最前面的先驱，他把这所教会眼下的状况描绘成一幅正在赛跑的画面，看到他们沮丧、失望、疲惫，快要放弃了。你看他的生动画面，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他激励他们，这不是你们现在应该做的事情，相反，你们要下定决心，拿出勇气、力量，继续往前跑。请注意，这是在应用他已经教导过的，他们的疲惫、沮丧是因为忘记了他们的目标，也就是基督已经在前面享有的荣耀。他们跑的方向是神，是基督所在的地方，看上去他们把这给忘了，已经准备放弃了。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他告诉他们，你们一定忘记了自己是儿子。你们还记得上个礼拜他提醒他们的儿子身份，提醒他们眼下的苦难是暂时的，不会永远下去，有一天神会来必拯救他们，他们必得产业。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他们是神的儿子，忘记了目标就是神的荣耀，忘记了将要得的产业，那是值得他们努力的。现在他提醒他们，挺起你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准备好跑完剩下的路。他引的是以赛亚书35节，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腿稳固。为什么？他对他们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神在这里，他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括弧以赛亚书35章3到4节括弧，他提醒他们两件事，神在这里和他们同在，神在这里拯救他们，为的是将来神来的时候他们有力量。这也是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鼓励他们的，你们是儿子，是神的子民，神与你们同在，神也为了他们，要不了多久他们就能看到自己得救的果子。管教看上去很难，那平安的果子会来到，会发生，这是值得的，因为他就像先知一样告诉他们，既然你们知道这是真的，神是为你们，你们是他的儿子，到时候他必来拯救你们，这就能在现在为提供他们力量继续往前跑。所以抬起手，举起腿，前面不远了，神和你们同在，神是为了你们值得继续往前跑。然后告诉他们修直道路，免得受伤，并且得着医治。看上去他是要他们把路铺平，除去障碍，我也以为这是看上去挺合理的。 但是作者引的是箴言第四章，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正如作者所说，仰望耶稣，思想耶稣，因为摆在他面前的喜乐，他忍受了十字架。作者没有说你们要除去障碍，而是说你们眼睛要向前直看，跑在路上继续前行，往那最终带来医治的地方跑。这就和眼下的这段经文吻合起来，我们注视目标，注视终点，而不是只看眼前所发生的，周围所发生的事情。你们注目神，就能在这场比赛中得到医治。他们是问题的，是只注意周围的一切问题，于是变得疲惫，不能再往前跑。他告诉他们，眼睛往前看，往目的地跑，随着你们往前跑，神会加添你们的力量，直到你们所需要的医治。最终的医治当然是荣耀和永生。如果你们跑偏，就会崴脚，就会受伤。如果我们的心只在这里，那么就会被一切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进一步受伤。希伯来教会这些人已经受伤，几乎要在比赛中被取消资格。作者告诉他们，把你们的眼睛注视在天上，基督那里，那是你们的未来。这样发生在你们身上的事情会有痛苦，但他们不会成为最终的结果，不能取消你们的资格，你们能有继续往前跑的耐力。14-17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看见主。你们手上的有些译本是寻求，但这个是个很重的字，应该是追求而不单单是寻求。括弧和合本译得完全正确，括弧作者要求他们目的明确，竭力追求和睦与圣洁。基督里那已经是属于我们的恩赐，仍然需要追求，需要努力。作者已经花了大量的精力论述福音是白白礼物，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我们永远做不到的事情，可是我们仍然缺乏，这是多奇怪的事情呢？基督是我们一切所需之所在，他是我们的平安，我们的公义，我们的圣洁，这都是白白的礼物，是我们不可能挣得的，并且他一次永远的完成了，不需要重复，我们也不能添加。然而尽管他教导了那么多关于基督行了的一切，但他没有说既然基督行了一切，我们可以躺下休息，可以等待了，到了时候基督会使你们成为圣洁，会带给你们和平。他说正因为基督行了一切，我们必须追求这一切。他呼召他们要努力追求，这是命令。作者把和睦与追求圣洁放在一起，括弧注，和合本翻译把两者分开了，所以看不出来。但有些英文译本两个字在同一句话上，只用从这样的写法上看上去是在说和睦和圣洁是基督已经为我们赢得的客观事实。他没有说他们要追求内心平安这样的主观事实。括弧注，英文和平、平安、和睦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说追求行出足够的好行为，让你们可以被称为圣洁。他说的是平安和圣洁这两个客观的事实。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赢得了，基督通过十字架一次永远的赢得了神与你之间的和睦，基督也已经使犹太人和外邦人和睦，将两下合为一，合而为一。以弗所书2:14，基督是我们的平安，他是我们的平安，他也把平安带给我们，教会为一，因为基督为一。但作者也没有说你们可以放心的歇着了。你看，根据这里的经文，我们已经是天国的语言，我们是暂住在地上的天国公民，我们是圣洁的一族，所以我们是神的新造，把我们从亚当底下救出，带到基督底下。我们有天上之家，天上没有争吵，没有战争，没有分裂，没有教会内在的不和。既然在天上是这样，你们作为天国的公民，就应当追求和睦圣洁，在地上活出你天上的特征。因为你们是天上的公民，所以已经彼此和睦了。但问题是，你住在这里，假如和睦圣洁已经是事实，那他会说你们不需要追求与人和睦了。但是你们还没有达到天上，既然还在这里，你们就会有纷争不和，所以你们当追求彼此和睦。这和睦 是什么样的呢？是爱里彼此担当，彼此饶恕，不可心存苦毒、不满，以致毁坏彼此间的关系，在地上活出基督的生命。大部分译本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也是在对这所教会说话，因此应该是因着基督所做的，你们要追求与教会这个群体里的所有人和睦，这就避免产生疲惫灰心，你们众人都应当如此行。他在前面就已经告诉了他们，因着基督一次永远的献祭，你们已经成为圣洁，你们是神的圣洁子民，是一群分别为圣的人。现在他说，既然你们是圣洁的一群人，就当追求你们已经成为的人，你们已经不再是不洁净的了。记得前面他已经说过了，谁能敬拜神，谁能接近神，不洁净的人是不允许的，唯有圣洁的人可以。他说，你们已经洁净了，已经圣洁了，你们在神眼里已经是如此洁净，可以通过中保基督随时到神面前来，所以你们要活出这圣洁，追求这圣洁，因着基督之死的大能与洁净，圣洁可以在基督徒生活里表现出来。弟兄姐妹们，我们应当好好考虑考虑下半句，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很重要，但我们常常只停留在讨论因信称义上，这很好，感谢神，我的言行不能赢得救恩，我的言行永远都被罪电染，如果要靠我自己，我永远都做不出值得神见我的功德。今天我们既是圣徒也是罪人，这没错，这一天有一天这将会改变，但是我们常常坐在那里吗？圣洁吗？是等到我到天上之后的事。基督的确洁净了我们，不过我比以前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我就等到复活的那一天吧。但是根据这里的经文，你难道不应该追求圣洁吗？基督是圣洁的，他为父神救赎了一群圣洁的人，神在西乃山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同一位神现在对你们说，我救赎你的原因是要让你成为圣洁，我要的是洁净的圣洁的人来传扬我的名，这就是为什么你被救赎，你被称义。神可以宣告像我们这样污秽丑陋的人为义，为的是好叫我们改变，成为像他儿子一样具有他的形象。作者说，所以你应当追求圣洁这个事实。你怎么样追求的呢？你通过神赐给你使你成长的方式渠道追求，听传讲神的话，领受圣礼，彼此鼓励向前行。作者怎么告诉我们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只要还有今天，彼此激励，这就是在追求圣洁。我想太多的时候在恩典渠道上我们太过于被动，包括追求圣洁。既然耶稣救了我，使得我成为圣洁，完全的是他的恩典，他的作为，这没错，的确是完全是恩典。我喜欢自己身体健康，希望突然一天早上我变得健康多了，不，那是要经过锻炼的。神说的确都是他的作为，但我们应当追求圣洁，好叫我们成长，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腓立比书2:12-13，我们应当祷告追求这些，好使我们能够反映出神的圣洁。你在基督里只要不断追求会发生的，既然基督救了你，连同一位基督也要使你成圣，所以任何在他里面的人，你会在圣洁上成长。但是假如你一点也不长进，你们就要问的不是为什么你在基督里不长进，而是你是不是在基督里。假如不是，那么就不会在圣洁上成长。15，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因为叫众人沾染污秽。这几节经文是从追求和睦和圣洁上引出来的，作者要求教会在前面的路上需要注意到事情，每个人都要为其他成员做点什么，是给整个教会的命令。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恩。作者说，你们是基督耶稣的教会，所以你们要小心，不要有预言失落。这里的你们要谨慎，这个词组的词根就是我们说的主教看顾， 牧养羊群的，也就是今天教会的长老传道人。我们的责任是监管教会，不要使他跌倒。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这是牧师传道人的事，但作者说这也是全部会众的责任。我们都应当彼此看顾监管，不要让任何人从恩典上失落。追求和睦圣洁的同时，我们也要在一路上彼此看顾，彼此帮助，彼此有人失了，恐怕有人失了神恩。这里说有人失了神恩，就像人好像手里拿着神的恩典，却粗心大意不重视。十一章结束时说，信心和忍耐能承受神的应许，这里相反，他们当中有人功亏一篑，就像以色列人第一眼看到要到达应许之地，却因不信又回到旷野游荡40年之久，功亏一篑，失了神恩。这就是作者给教会的警告。有人建议说，这是从申命记29章18节来的，恐怕你们的中间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长，今日你们偏离耶和华我们神，看上去有道理。不管这节经文是否来自申命记，失去神恩就是偏离神，这也是整本希伯来书里的重要信息。无信是从渐渐变得懒惰听不进去开始，最后是偏离神，不信神。他们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基督身上，而是被其他东西吸引，最终疲惫灰心。作者要他们谨慎的第二件事情是读根，这句肯定是从申命记29章来的。请听上面18节后面的话，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来，苦菜和阴沉来。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仍然自话说，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申命记29章18到20节。注：和合本这里的翻译阴沉和苦菜似乎不太贴切，中文的阴沉是有用的药材，而不是毒药，英文都做苦果毒药。申命记里描述的这个人心里的罪是有另外的神，他是圣约里的人，一直听到神的话，神的祝福与咒诅，听到咒诅他心里说，那不是我心里顽梗，神也不会在乎的。他自我安慰地说，不管怎么样神不会惩罚他的。直到他和其他人被神的怒气从地里拔出，扔到其他地里，申命记29章28节。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给他们的警告，你们要小心，不要让毒根从你们里面长出来，生出罪来，毒害自己也连累别人，最后就是不信，离经叛道。这样的毒根是结不出12章11节的平安果子来的。接下来他警告说，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以扫是雅各家的长子，亚伯拉罕的后裔，承受地土，后代得蒙祝福，神要成为他的神，这应许是给他这个长子，但是他根本不在乎，不仅不在乎祝福，就连对圣约、对立约的神都毫不在乎。这里的淫乱这个字，就是我们英语里的色情，黄色的这个词的词根。作者为什么把这个字用在以扫身上呢？我们对以扫的生活了解不多，但是从圣约的角度上说，这里的上下文可以看出，作者一直在强调祝福与咒诅，若去随从别的神，小心呐，咒诅就必临到。以扫作为一个圣约里承受产业的，轻视神的祝福，成为神圣约里不信的人。请记得，神娶了他的子民以色列，先知们多次提到以色列的不忠，把他们称为欺骗神这位他们自己丈夫的淫妇。我们在先知书里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以扫这个圣约里的人过着追求别神的不信的生活，所以他是个先知所说的淫乱之人。这里说以扫也是世俗之人，他头脑里思想的，他所关心的只有个人的愉快，只有自己的，当下的才是最重要的。我快要死了，哪里还管将来的产业不产业，所以他过的日子就是以此为根据，他情愿为了一碗红豆汤而放弃自己拥有的亚伯拉罕产业的权利，这是无法想象不可思议的交换。作者要我们从圣经里这样思考，纯粹的愚蠢， 把如此宝贵的去换成如此不值的东西。我们会说，我永远都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每天在网上点击一下根本就不认识的不正经的人或者事情，我永远不会以一碗汤去交换旧恩。不过这个忙还是值得的，或者在自己的经营上情愿贪便宜取捷径，哪怕是放弃他们所信的。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在犯这样的罪，为了那么点儿小的蠢的东西，情愿放弃我们基督里的产业，不顾自己的永生。你看，根据希伯来书，你们是长子，是承受神产业和应许的人。作者给我们的警告是，不要为了肉体一时的满足而放弃如此宝贵的东西，对你们的圣约神不忠，这是不道德的、世俗的，所以就缺乏神所要求的圣洁，不能见神。这就是对以扫，对所有情愿说为了这个特殊的罪我宁可放弃神、放弃信仰之人的审判。很多时候你就是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当咒诅到来时，你说这不是我，神永远不会这样对待我，因为我和神之间有特殊的约定。你们一定要小心，以扫失去的是永远也找不回来的。现在他在咒诅之下，剩下的只有咒诅。他被拒绝是因为他轻看了神赐给他的礼物，拒绝了神的恩典，放弃了祝福，所以神任他去，最终当然是审判。作者说，以扫找不到悔改之路。你看，悔改是对从前的生活、从前的时代说不。所有的一切，整个世界都自愿地伏在亚当之下。当基督来的时候，宣告自己是弥赛亚、是主、是王，我们就对从前的一切说不，我们要忠于你和你的国度。对于来的世界说不，说对于来的世界说是，但以扫对今世说是，对要来的世界说不。你看，悔改是神所赐的礼物，他赐给他所喜悦的人。我们里面有一个危险，总是说我现在暂时这样做，等到了时候我再悔改。但是圣经很清楚，有时候神不允许你再悔改，这就是为什么作者说，今日你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只要你能悔改，现在就应该悔改，不必担心神会拒绝你悔改。神永远都不会拒绝畏罪悔改、承认基督为救主的人。然而以扫的惧怕让他自己硬了心，他找不到悔改的地方，他不知道自己光景有多糟糕。直到父亲以撒说，你已经没有东西剩下祝福你了，我已经没有东西剩下祝福你了。有些人一直懒惰到最后，还以为没问题，最后神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他们就只好像以扫那样在黑暗里咬牙切齿了。直到那天之前，基督徒总是还有希望。这卷希伯来书里写给圣约里的人、写给教会的警告是给我们的，叫我们不要只为眼前而活，忘记我们的神和他为什么所做的。作者警告我们，不要满不在乎的游荡而放弃神的恩典，不要让毒根长出恶果来，别以为神不会审判你的罪，不要变成不道德的、世俗的、只顾眼前的、轻视神将来的祝福的人。危险是真实存在的，往往是从忘记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忘记了自己往哪里去。神呼召你是要赐给你他国度里的永生，神已经向你展示走回头路的愚蠢、失落的危险，已经向你展示在基督里的荣耀。我就是你的终点，所以抬起下垂的手，挺起发酸的腿，两眼盯着目标，直往那里走，跟从基督，抓住基督，不要让机身蒙住你的眼睛。只要你畏罪悔改，不管是多大的罪，神不会拒绝那些转向他的人，他将在他儿子里悦纳你，视你为圣洁的。所以你们要追求这些事情，扔掉那些危险的东西，认真对待警告，知道基督愿意也能够在末日使我们完全。让我们一起祷告，阿门。